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平安。先
嗯，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陈祖希牧师，是今天这个讲座的主持人。我是恩富文化宣教使团牧养与关怀主任。我代表我的同事，欢迎每一位参加恩福所主办的兴盛健壮讲座。这个系列讲座呢，平台是我们回应主的感动，在今年的2月初搭建的。我们每个月开办3次的讲座，今天是第8次。我们有一点点的互动好吗？请在聊天室里面写一个数字好。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就写一；来2次就写二，以此类推啊。最高的应该是八，今天是第8次。那我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目前有超过200个人入群。我们在大连，在那个地方会发聚会的通知，也发讲座的回放的信息。因为我们讲座的性质呢，不牵扯到政治，还有其他的敏感的话题，我们相信应该是安全的。但为了双保险，为了防止失联，我们希望你留下你的电子邮件。不管是你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多次啊，把你还没有留过你的电子邮件，请留下你的电子邮件。因为万一微信群出状况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把讲座的信息发给大家。容许我再唠叨几句啊。我们这个讲座其实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呢，放上了"团契"2个字啊，加上了"团契"的性质啊，就是我们希望不只是头脑知识的增加，我们希望能够有大愿群飞，以此鼓励，而且把听到的东西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有一些的讲员。他们也很忙，所以可能在某些时间，就像今天的讲员一样啊，信息量会比较大。没有关系，我们以后呢，我们的同工会带着大家，会把它一点一点落实。所以这个团啊，这是啊，这个讲座呢，不只是头脑知识的。再一次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高兴的请到是上一次的讲员，就是郭英调医师。他会继续在我们当中有几次跟我们来分享。他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现任的董事，在美国完成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呢，回到台湾任职，用他的专业服侍同胞。郭医师，我欣赏他的不只是在专业上很卓越，更是一个健康的践行者。那么今天的讲题呢是失眠与忧郁。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人睡眠不好，患忧郁症的人呢也是好像，特别是在最近的3年 COVID-19 的期间，数字是那个比例是越来越多。我听说在大陆有9700万，后面求证的时候说远远比这个数字要高。所以我们相信今天的讲座会对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小牧人们有帮助，而且希望透过你们把这一些的信息可以拓展出去，跟那些在睡眠上面。在患这个精神上面有这个忧郁症，在跟他抗争的这些的弟兄姊妹来分享。好，在正式我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之前呢，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用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是你爱这一些回应你自己的呼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侍你这些属灵的领袖们。你知道他们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身心灵都疲乏了，但是你的心意是让他们都健康，都兴盛。我们感谢你呼召了一些人，曾经不健康，现在越来越健康，就像孩子自己一样，能够把这个好消息跟我们的同路人来分享。谢谢你设立这个平台，愿意你自己就使用每一次的讲座，特别来把这些的。我们该有的装备，能够跟我们的同路来分享，让我们成为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管家，看管好你给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圣灵的殿，让我们是喜乐的服侍，是有效的服侍，让我们的服侍能够容神一人。赐福给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座，特别把今天的讲员交在你的手中，郭医师，求主你膏抹他。让他从你那领受的多年的心得和专业的知识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你的圣灵在讲的和听的人心里面都做奇妙的工作，让每一个人在这方都是满满的得着。 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我就把时间交给郭医师。
好，大家好，我是郭英调，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刚刚主信已经提了，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的 知识太多了，资料量太大了，因此我也知道说大家听我讲，而且我讲的可能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特别是我用的是繁体字，我没有把它转成简体，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所以这个资料基本上应该 PDF 档已经给大家了，所以大家手上应该都有，如果没有的话待会儿应该也可以取得没有问题。下一章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失眠与忧郁。我鼓励，因为其实那个相关的领域相当多，资料相当大，因此我鼓励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提问，那个主信那边会转给我。因此我上次第一次讲完了以后就收到三个提问。第一个是七岁娃娃需要吃益生菌或葡萄籽养胃，需要吃维生素和钙，如何安排吃的时间合适，例如什么早上晚上， OK， 这是关于吃益生菌的问题或葡萄籽的问题，时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早些年林光常倡导的21天排毒计划有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你如何评鉴， OK，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 有什么 APP 可以评估睡眠，所以似乎问这个问题的人似乎有一些那个睡眠的问题，因此呢我想我今天就把我本来要讲的食物的怎么吃的健康的部分稍微慢一点，先来谈睡眠以及忧郁的问题，也就是说精神的健康的部分，把生理健康稍微延后一点，我们先谈精神健康的部分。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林光常倡导的21天排毒计划有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你如何评鉴。第一点，看这个名字就知道，看这个题目就知道这个乱扯。怎么说乱讲呢？他说排毒， OK， 什么是排毒？我不知道你讲的排毒是讲西医还是中医，我上一次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讲过，中医我听得懂，所以我可以跟你讨论中医讲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问西医什么是毒，任何一个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东西就是毒。因此你如果读西医的药理学科，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就是药就是毒。你如果读西医药理学科，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药就是毒。因为所以称为药，表示它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既然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就有可能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因此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毒，这是从西医的观点来讲。所以从西医的观点来讲的话，根据你身体的状况，任何一个东西都可能成为毒。举个例子来讲，我刚刚忘了倒一杯水来喝，我们讲话讲多了口渴需要喝水，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西医有一个病叫做水中毒，就是当水分量超过你身体能够 承受的情况的话，那就中毒了，那时候你再喝水就是水会对你身体造成伤害，所以叫做水中毒。所以任何一个东西从西医的角度来讲都可以是毒，看你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因此当你讲排毒的时候，你讲的应该不是西医，应该讲的是中医。中医讲什么是毒，中医的毒最有名的就是砒霜。砒霜是个二硫一个化合物，没有问题。或者说中医所讲的毒呢，很多时候讲的是重金属，譬如人家讲说流汗可以排毒，你排出什么东西出去，那个东西就是，仔细了解一下看一看，几乎他所讲的就是排出重金属。所以什么叫排毒，21天可以排毒，你排出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到底什么是毒，而且如果说你可以 排毒的话，那排出去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可以去分析一下就知道你讲的毒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你讲说排毒，我的回答是我听不懂你讲的毒是什么东西，当然在网络上流传很多什么排出多年的宿便，有没有大便 放了很多年的，很久的。我说大便怎么可能放很久？你的肠子从头到尾，我们做个那个大肠镜、小肠镜，通通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有东西放在那里好几天、好几年而没排出去？如果有任何一个东西在这样的话，那一定造成肠阻塞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吃了什么东西以后可以排出多年的宿便？我说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排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因此，所谓的有病治病，无病强身。OK， 有没有东西会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有，什么东西？运动，运动绝对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但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东西，绝对不是药。可以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东西绝对不是药。你说补品不是可以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吗？错了，你看你得了什么是什么病。大家知道人参是大家最常用的补品之一，如果你有癌症的话，吃人参的话就会很惨哦，因为对于有癌症病人的话，吃人参以后会更惨，所以人参对癌症病人来讲是毒。所以这一句这个问题，早些年林光常倡导21天排毒计划，吼，很好。然后有没有一定科学根据？没有。如何评估？我看不懂，我听不懂。OK， 所以这个问题，你如果问我，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是毒，第二他排出的是什么东西，第三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过什么研究没有。关于这些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有一位林教授，我想大家右边可以看到林庆顺教授，他是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教授，然后是已经退休了。他退休以后看到网络上很多乱七八糟传来传去的这些东西，他就很生气，所以决定用他退休以后的日子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的 title 叫做科学的养生保健，避免谣传，防止误导。哦，所以他的网址是 Professor 林，哦 ，Professor 林.com，哦，我想在上面，大家有兴趣可以打这个网址，就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去。请看下一张。他呢，这个网站呢，已经经营7年了，已经经营7年了，因此任何人呢，都可以写个 email 给他，哦，然后呢，他就去查什么？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研究文献、科学文献里面有多少的资讯，然后告诉你他查的结果。大部分这些网络谣传的结果都是什么？都是不知道，没有证据。好，所以我为准备今天这个 PowerPoint， 几天前，我前两天我特别上网去看了一下，发现他最近 po 的一个东西，2023年4月6号是什么？有人问他说，豆浆当水喝会得乳癌，有人这样谣传，哦，卫福部说是为台湾政府卫福部的资讯是这样子吗？因此他就说明脸书朋友3月22号询问他，哦，说他前面看到他有 整理大豆异黄酮，哦，就是大豆里面的一个成分，哦，然后他说你这个文章里面讲有正面也有负面，哦，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哦，他传来的文章呢，是发表在卫福部网站的，哦，豆浆当水喝会得乳癌，哦，这个是在卫福部网站上发布的文章，哦，2016年3月31号发布，2017年11月26 29号发布。他说是不是这样？因此呢，林教授呢就去查了一下，哦，查出来结果呢，他说这个文章的第二段讲说，针对黄豆的摄取，在过去研究有正反两面的研究结果，所以黄豆可能预防乳癌的发生，但也有显示黄豆呢可能刺激肿瘤的增生，增加乳癌的复发几率。所以正面说可以预防乳癌，负面呢说可以增加乳房复发，所以喝豆浆过量容易得乳癌这种说法，目前医学上尚未有定论。哦，所以林教授很热心，所以他有这样的结论，任何人问他，他都有这样的很清楚的回答。因此呢，他有人觉得林教授七年来已经 po 了不知道几百篇文章，实在是很棒，所以就把它集结成书， 所以现在已经出了四五本书，就是你，但其实不需要去买书啦，到他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问的问题。所以刚刚你讲的那个东西的话，如果任何人有问题的话，都可以上去查。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告诉问我说，七岁娃娃需要吃益生菌哈、哦？请问一下，七岁娃娃需要吃益生菌吗？哦，所以林教授的文章的网站呢，我上去查一下哈、哦，益生菌的文章有19篇之多。好、哦，结论是什么？结论，益生菌是保健品。什么意思？当你购买现成的益生菌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很多的便利商店都有在卖益生菌，但是你买的时候并没有办法知道你里面的益生菌的细菌是否跟产品制造的时候一样活跃，出厂的时候有多少的益生菌，到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么多菌。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细菌是活的的话，当然有可能在运送过程还是放的时间越久的时候，会可能数目减少或者是活性降低。另外，每个人的肠道中可能有不同类型的数跟数量的细菌，这意味着对一个人有效的益生菌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无效。也就是说，简单讲，你说七岁娃娃需要吃益生菌或葡萄籽，我的答案是根据林教授网站的研究是不见得，不见得。说什么？益生菌是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是什么意思？美国的药物食品管理局 FDA 说，益生菌被 FDA 视为食品补充剂，也就是所谓的保健品，而不是药物。因为它不是药物，所以呢，我们对它的制作方式，或者是他们在是否包在他们所说的内容，没有很多的规范规管。在美国，乳杆菌和双歧杆菌是最常用来治疗胃肠胃道问题的益生菌菌株，但是这些菌株呢，在市面上买得到的时候，跟它出厂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菌株，以及这些菌株的活性怎么样，因为它不是药品，所以呢并没有管制，并没有太多的管制。因此这里像第二段提到，当你购买现成益生菌，并没有办法知道，这段跟刚刚讲。所以结论，保健品是什么意思？保健品跟药品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没有被证实有疗效，如果能够证实有疗效，那就称为药品，没有被证实有疗效才称为保健品。所以法律规定，如果厂商敢声称他们的保健品是有疗效的，那就会被处罚。如果厂商声称他们的保健品有疗效，那就会被处罚。为什么？因为没有证实有证实的东西，如果能证实有疗效，那就是药品，就不是保健品。所以事实上呢，许多厂商为了避免被罚，就会在公司网页的下方用模糊的小字体写这样的免责声明，这些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评估，本产品无意被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这样的讲法呢，绝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这样呢，他们可以用匿名、别名或见证的方式，在其他场合，例如脸书等等的各个样的媒体，肆无忌惮的宣传他们的产品能治百病。所以类似这样的所谓的宣称什么东西有什么效果的东西，过去几十年太多了，从鲨鱼软骨、蜂胶、蜂花粉，各式各样太多了，那些都是没有办法证实有疗效。在这里我要讲一点评论，没有证实有疗效并不等于没有疗效。再重复一次，没有证实有疗效并不等于没有疗效，只是什么？只是它的药性温和，它的疗效果呢可能非常的小，以至于我们做研究没有办法证实它有疗效。所以如果是受科学训练很谨慎的人，都会说没有证实，而不是说没有疗效，会说没有证实，而不是说没有疗效。因此你刚刚原来的问题， 所以小朋友要吃益生菌，要吃那个葡萄籽，这些都是保健品，所以吃不吃无所谓，反正看不太出来。好、哦、啊，你问要早上吃还是下午吃、啊、我觉得也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似乎不同时辰有什么差别、哦、我们待会讲睡眠的时候会讲稍微讲一下时辰的差别，但是这样的差别呢都是非常非常小。保健品的影响的效力本来就很小，那再加上时辰的不差别，影响当然是更小。所以我就觉得你高兴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太在乎啊。不吃呢，不吃也没关系，因为像我小时候也没有吃，还不是现在长得好好的，有多少人都没有吃，都不是长得好好的。所以这些留言上建议的保健食品，它们的效果怎样，答案是未经证实。因为如果能够证实的话，就是药品，就不是保健品。 OK， 我对这个问题先回答到这里。 OK，如果你觉得我回答的东西有不够清楚，或者想进一步讨论的话，麻烦再写意见给我。再来呢，主星希望我先重复一下上一次所讲的内容。上一次我讲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此诸位侍奉神的人，你应该可以在主里面享受主所应许的安息，而不是累得要命劳苦担重担。因为神应许我们，我们学他的样子就可以享安息。因此呢，很多传道人不敢休息，这是错的。所以我们上次花了一点时间鼓励大家要好好的休息。为什么不敢休息呢？怕被认为是懒惰自私，认为说我就是要舍己，所以别人的需要为优先，别人有需要我就要冲过去帮忙。这样的心是很好，但是你没有休息，你就没有办法持久。有人大家知道冲得最凶的就是电子业，电子业冲得那么凶，所以四五十岁就退休了。如果你还要继续这样冲的话，你要打算你四五十岁就要退休，不然你身体受不了。所以你愿意侍奉神久一点，还是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它烧尽、哦、我觉得你能够侍奉神久一点比较好。因为需要那么大，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神没有要我们满足所有的需要，只要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部分，我们能做的部分就 OK 了、哦、第三点、哦、休息不是停在那里而已，包括 rest, recreation 跟 pray、哦、就是要足够的休息才能够恢复。所以忙碌的传道人如何改善、哦、答案你就是第一个，你要定出你工作的界限，我能做的多少我就做这么多，超过我能力的抱歉，我需要休息。所以你要评估你能够同时承担的工作量，不要答应超过你能力所能做的东西，要有拒绝的勇气。对于超过60岁以上，像我一样超过60岁以上的，特别建议你每一段时间要重新评估一下你的工作量，因为你已经过了你工作量能力的巅峰。你过了60岁以后，体力各注意力各方面慢慢慢慢在下降，因此你要有拒绝的勇气，知道你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不要做超过你能力的事情，然后不要跟人家比，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然后慢一点。在神创造的时候，人呢，人第六天被造了以后，人经历的第一天是安息日，所以工作是从安息在一开始，先安息在神面前，然后才开始一个礼拜的工作。以上是我上次主要跟大家讲的。另外提到影响健康的因素、哦、有环境因素，环境影响健康没有错，占 20%。 生物因素，遗传好不好影响健康 20%。 医疗服务也会影响，但是呢只有 10%。 50% 呢都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生活方式其实是影响我们健康最重要的，所以 主信牧师说，我们这个希望是个团契，也就是说我们互相鼓励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生活方式以后，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活得久一点，侍奉他侍奉久一点。要改变生活方式没有那么容易、哦、需要时间。立即见效的叫激素，一天见效的叫抗生素，几天见效的叫药物，一个月见效的才是食品。所以养生呢，是长期改变生活方式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来生活。所以为什么调养身体要三到六个月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是到像各种不同的细胞更新的时间不一样，脂肪90天，血液细胞120天，肝脏细胞180天，全身 98% 的细胞要一年才会更新。所以我们需要健康的身体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希望大家改变生活方式以后，身体不会马上改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会慢慢改善。健康的生活习惯要有足够的休闲运动、哦、所以我们上次第一场就是跟大家建立要休闲运动的观念、哦、然后本来打算开始讲健康的饮食、哦哎、少盐 少淀粉，少油炸，少火，多水，多钙，多青菜，抗老化跟食物，以及、哎哎、青花椰菜，高丽菜，洋葱等等的东西、哦、但是因为、哎、打算先跟大家讲精神方面的，所以这些生理方面健康的饮食我们就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好，因为会讲先讲生理心理方面，主要是这个问题，用什么 APP 可以评估睡眠、哦、我想提问这个问题的人，你应该是有睡眠的困扰，所以你想用一个 APP 来知道你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但是我担心如果我很快的回答，很简单的回答的话，恐怕你用了这个 APP 以后睡得更糟糕。所以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失眠。什么叫失眠？失眠的定义、哦、等一下，失眠还是失眠症、哦、精神科的疾病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不是有没有，是多少的量。精神科的疾病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是有没有，是多少的量。失眠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是不是成为失眠症，就是它变成一个病，它定义是什么东西？就是精神科的病都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社会上生存正常的工作，那才成为一个病。所以什么是失眠或失眠症呢？就是不容易自然的进入睡眠，或难维持较长时间的深度睡眠，然后伴随着白天精神不佳、嗜睡、易怒等等等。所以不是晚上睡不好叫失眠，晚上睡不好是失眠的第一个定义。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就是要白天也因为晚上睡眠不好造成精神不佳、嗜睡、易怒等等东西。所以有很多的老人家他晚上睡不着，但是白天呢精神都很好，哎，对不起，那你没有失眠问题，你只是你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比其他人短、哦、所以第一个失眠的定义，两个不只是睡得不好，也包括白天精神不佳。因此呢，失眠有多少、哦、台湾2017年睡眠医学会调查、哦、全国有 13.9% 的女性跟 8.6% 的男性是长期失眠、哦、台湾是2300万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比例算一算的话，台湾失眠的人数高达250万、哦、是亚洲最多的。健保局，台湾的健保局2009年统计、哦、台湾一年吃下的安眠药、镇静药、哦、就是治疗失眠的，超过13亿颗，超过13亿颗，药费超过10亿。所以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应该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才对，因为高达1/10，所以你如果失眠不要觉得奇怪、哦、1/10人都有。我们先对睡眠有一点认识。睡眠呢分成快速动眼 Rapid Eye Movement， 简称 REM， REM sleep， 快速动眼的睡眠，跟不会快速动眼，就是 NREM。 所以 REM sleep 跟 NREM sleep、哦、有快速动眼的睡眠跟非快速动眠的睡眠、哦、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睡眠周期。 所以我们睡眠的时候清醒，然后慢慢进入快速动眼睡眠，然后进入深层的非快速动眼睡眠，然后再回来，这样一个周期呢大概90分钟。所以如果一个晚上睡的话，大概会有4到6个周期。刚开始的时候 non REM 比较长， REM 比较短，但是后面的快醒的时候呢， non REM 比较短， REM 比较长。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图形，大家看一下，左边这个是清醒的时候，左边直中轴是那个清醒的程度，最上面最清醒，最下面睡得深沉，横轴呢是时间。因此我们清醒的时候开始要睡觉，会进入先进入所谓的快速动眼期，红色这一块，然后进入所谓的浅层睡眠跟深层睡眠。浅层睡眠跟深层睡眠都是非快速动眼期 non REM， 所以一开始先下去，然后一个循环90分钟上来，然后再下去，然后再上来，再下去，再上来，可以看到那个长短的时间，长短的不一样，那个快速动眼期呢越来越长，深层睡眠的越来越少，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个睡眠大概是这样子。看下一张，所以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正常成年人每天大概4到6个睡眠周期，就是6到9小时的睡眠。快速动眼的阶段呢，眼球会快速转动，所以我们叫快速动眼。快速动眼在干嘛？快速动眼的时候身体肌肉放松，但是呢在整理我们的思绪，所以我们会做梦，做梦的时间呢就是在快速动眼的时期。到了过了快速动眼以后，如果继续睡下去，身体更多的放松，就进到所谓的浅层睡眠以及深层睡眠。到了深层睡眠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我们测脑波的话，大脑皮层处于停止的活动，所以是完全休息。所以到深层睡眠呢，整个大脑才全部停下来，是完全的休息。但是一个晚上呢，深层睡眠呢大概只占一到两个小时而已。因此刚刚这个提问的人说他想 装一个睡眠的 APP、我不知道你装了以后会不会发现你深层睡眠只是这么少而已，反而在那里忧郁也要命、但是其实所以应该要知道一下，深层睡眠其实只是很少的一段时间而已，并不是所有 睡眠时间都要进到深层睡眠。请看下一张。 OK， 所以这个图、跟前面一样、只是清醒，然后到快速动眼期，然后浅层睡眠，然后进到深层睡眠、深层睡眠呢占整体睡眠时间的 15% 到 20% 都算正常、前半夜呢、前半夜呢深层睡眠比较多，后半夜呢的快速动眼期比较多、人家说前半夜深层睡眠比较多是让身体能够放松，后半夜呢、可以处理情绪跟记忆的问题、和做梦的时候、右上角、蓝底白字那个是最重要的话是什么？睡眠装置仅供参考，睡眠装置仅供参考、要养成规律作息更能一夜好眠、所以你要装个那个、下一张没关系，你要装个那个 APP 的话、请注意、我怕你会看那个数字以后吓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到底睡得好不好并不需要靠睡眠装置来帮助我。根据美国睡眠协会 的定义，睡眠品质是用四个指标来进行的。第一个，能在30分钟内入睡。第二，半夜不会睡醒。第三，醒过来，万一半夜醒过来的话，30分钟内，不是，对不起，讲错了。30分钟内可以起床，就是睡饱了以后30分钟起床。白天呢，长时间维持思虑清晰。所以我们刚刚提过，失眠的定义晚上睡得好不好，所以一二三是晚上睡得好不好，四呢是白天是不是能够有充足的精神来应付白天的活动，所以这四个东西来进行评估到底你睡得好不好。下一张，30分钟内入睡，上床后能够在半个小时内入睡，也代表你的身心灵都已经做好入睡，对，没有其他的刺激因素。半夜不会睡醒、不是不能够醒过来、是如果能够醒过来的话，譬如上个洗手间，能在5分钟内再度睡去，那仍然是属于优质的睡眠过程、所以好的睡眠过程不是通通不会醒过来，是醒过来以后 上个洗手间还是怎么样，五分钟内就可以再入睡去，那就是优质的睡眠。第三，请看下一张，醒来以后30分钟内起床，就是你躺在床上到了、清晨该要醒过来了，刚刚醒过来的10分钟内还没有 回神过来，然后差不多了可以就可以不会一直躺在那里翻来覆去起不来、这个是表示你睡眠的有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能不能起来。然后第四，白天能够维持工作的时候大脑保持思虑清晰高效率的工作，所以表示你有良好的睡眠。 OK， 所以根据这四点你大概可以知道你的睡眠品质好不好、就不需要借助什么 APP 还是机器都可以知道你的睡眠品质好不好。请看下一张。因此呢，这个是图案、就是说上面其实我们就刚刚讲的、入睡呢小于30分钟，半夜醒来呢我不会超过一次、万一半夜醒来、在20分钟内、刚刚讲是10分钟内，这20分钟无所谓了、就是可以再入睡、睡眠效率呢超于 85%， 就是说你躺在床上呢，躺上床以后、不会再来滚来滚去、睡眠的时间占躺床的时间超过 85%， 这个这样觉得睡眠品质很好、不佳呢躺在床上超过45分钟才睡着，半夜醒来超过4次以上、醒来以后呢要超过40分钟以上才能入睡、或者睡眠效率呢、小于 74%， 这样就是睡眠品质不好、当然这只是仅供参考而已，我们还要继续让大家知道。请看下一张，睡眠时间够不够、可以用这三个指标、第一个，早上能不能不靠闹钟醒过来、早上能不能不靠闹钟醒过来、睡饱了自然会醒过来，所以早上能够不靠闹钟醒过来应该是睡眠时间够。但是、如果你压力很大的话会造成提早醒过来、所以这个括号、压力造成的例外、你如果压力很大的话早上一大早就会自然就醒过来、那不是 睡够了，是因为压力的关系不敢继续睡下去。躺下在五分钟内自动睡着，那可能你睡眠不足太过累了、所以有人说靠到枕头马上睡着表示你已经太累了、已经太累了，白天很容易就打盹的话、那也是可能是晚上睡眠不够、所以刚刚讲睡眠时间到底够不够，要提这一点，就是说因为每个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不完全一样，每个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不完全一样，因此你要衡量一下根据这四个原则来看你现在的睡眠时间到底够不够。请看下一张，睡眠很重要，影响免疫力。2016年非常有名的研究就是正常睡眠情况下、然后每隔几个小时测你血液当中的 T 细胞，就是我们的免疫的细胞的数目，睡着三个小时后会开始下降，因此你如果睡眠不佳的时候 T 细胞的数量居高不下，也就是说你随时要准备跟人家打仗，因此你免疫系统没有办法放松，所以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会让身体处于轻度发炎的状况，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跟感染的风险都将大幅增加，所以睡不好、有很多很多问题会发生、这个是睡不好、就精神不好啊，对不起，精神不好是精神层面的，这个是从我们生理层面正式研究证实说睡眠不好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生理问题。请看下一张，因此请不要以为说睡不好、那就再说、不是、这个常见的四个睡眠的迷思、秒睡一定是好的、不一定、因为如果你可以很快的睡着但是白天却仍然昏昏沉沉又要小心一下，为什么？因为你虽然秒睡但是是不是在睡眠过程当中出现有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的、嗜睡症、不宁腿症等等有其他的问题，造成你虽然有睡但是、白天如果精神沉沉的话、可能有点问题、可能要去医院里面请做一个睡眠的检查，看看到底你睡眠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个错误的迷思是作息不固定没有关系，只要睡饱八个小时而已，不是、刚刚提到我们睡眠是有一个周期的，因此我们身体呢要在这个周期的运作下来运作，如果你没有这样固定的作息而长期不固定的话， 你就会面临像免疫力下降啊、内分泌失调等等的问题、哦、所以都知道、哦、有上夜班的人身体状况比较差、哦、如果是那个、哎、工作的话，那看能不能调整、啊、如果没有没有办法调整的话、哦、待会会介绍怎么处理、哦、但是如果是你自己要这样的，请不要这样子、哦、一定要作息固定、哦、下一章。第三，睡太多会变胖，这是错的、哦、睡太多不会变胖、哦、反而呢，睡眠不足的时候会让你特别饿，睡眠不足的时候会特别饿，这是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哦、睡眠不足的时候会让你特别饿，因此会容易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因此科罗拉多的研究显示、哦、没睡饱的人呢会多吃 6% 的卡路里、哦、所以不是睡太多会变胖、哦、是吃太多才会变胖，我们下次讲吃的时候还会跟大家分析。第四个，睡眠的迷思，睡前喝点酒会睡得比较好，不会，睡前喝了酒会让你放松，但是酒精呢会让 REM 快速动眼呢被压制到，所以会打乱你的睡眠循环。我们刚刚讲过了，睡眠是好几个睡眠循环组成的，但是你喝了酒以后，酒精会让你的 REM 乱掉，所以反而会睡得更不稳不安稳。另外一个，酒精会利尿，所以利尿的话就要起来尿尿，会让你半夜跑厕所，会导致睡眠中断，所以建议不要在睡前喝酒，不要在睡前喝酒、哦、像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哦、如果晚上有喝酒的话，晚餐有喝酒的话，晚上睡眠就睡得比较不好。要下一章。四个错误的睡眠的习惯，这是美国的 CNN 报道的，叫做它叫做睡眠暴食，就是周间睡到早周末补眠，这个是不好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睡眠是有周期性的，并不是什么时候少睡一点没关系，说补回来就可以了，没有，补不回来的。第二点呢，睡午觉的问题，常时如果睡午觉睡太多的话，晚上就容易睡不好，因此睡午觉是好事，但是睡午觉的时间呢 ,15-20 分钟就好，千万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三点以后呢就不要再睡午觉了，因为三点以后如果才睡午觉的话，晚上因为你睡饱了，晚上就容易睡不好。哦、长期极限睡眠债、哦、小心想还也还不了、哦、这 刚讲过了、哦。每天睡眠时间太长、哦、可能是疾病的讯号。每天睡眠时间太长一直要睡觉，什么疾病？答案忧郁症，待会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所以我把睡眠失眠跟忧郁症在一起讲、哦、如果你一天到晚每天就一直想睡觉，诶，可能是忧郁症。来看下一章。失眠怎么治、哦、如果刚刚提到如果去做一个医院做个失眠检测，是譬如你有呼吸中止，怎样把原因治疗好，另外要有良好的睡眠环境，待会还会跟大家解释什么是良好睡眠环境。如果改善了上面仍然不能够入睡的话，建议吃褪黑激素 melatonin、哦、吃褪黑激素不行的话就要吃安眠药、哦、褪黑激素是非常鼓励的。为什么？像我 女婿他是急诊医师，大家知道急诊医师都要轮夜班，那轮夜班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是吃褪黑激素。大家知道我们会有时差的问题，会白天想睡觉，为什么？因为我们褪黑激素是我们身体里面自动分泌的，所以是我们生理的东西，并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伤害。安眠药是个药，我们待会还会解释，但是要强调安眠药不是睡不着才吃，而是要规律的天天吃，逐渐加量达到良好睡眠为止。安眠药不是睡不着才吃，而要规律的天天吃，逐渐加量达到良好的睡眠习惯以后，然后情况稳定以后再逐渐减量。我想讲到睡眠不好要吃安眠药，很多人已经马上直接的反应说长期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是不是？答案是，但是你不吃对身体更不好。长期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但是你不吃安眠药长期睡眠不佳对身体更不好。因此我们是两害取其轻、哦、失眠药能够不吃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你睡不着的话，睡不好的话，那对身体更不好。请看下一章。良好的睡眠环境、哦、 别让光线或噪音来干扰睡眠、哦、有一张舒适的床、哦、然后是安静而且是黑暗的、哦、如果没有不够黑的话，那光线太亮或者有噪音的话，要戴上眼罩或是耳塞来睡觉、哦、像我女婿他常常因为值夜班的关系，急诊医师值夜班的关系、哦、我女儿就很贴心的送他耳罩跟耳塞、哦、让他可以在白天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睡觉。温度太冷太热都不好、哦、卧室温度要适当，温度太高会扰乱睡眠。另外一个常常看到晚上睡不好的理由其实是喝咖啡，下午三点以后不要喝咖啡，如果你有失眠，如果你有 睡眠不好的问题。但是如果失眠的话、哦、或者中午过后，甚至中午过后就不要再喝咖啡或任何含有咖啡因的成分的饮料、哦、所以很多人晚上睡不着其实是因为下午喝了一杯咖啡造成的。下一张。另外不要把刚刚提出来是物理的部分，这是心理的部分，不要把烦恼带进卧室、哦、如果有必要的话每天空出10到20分钟、哦、不要在睡前、哦、再早一点、哦、把担心的事写出来，解决方法以及第二天的计划放在一旁，可以帮助在睡前放松清醒、哦、不然的话你躺到床上还在想说这个事那个事那个事的话、哦、把它写下来然后就明天再说、哦、睡前呢不要再加班、哦，睡前的一个小时想办法放松自己或做一些能够帮助心情放松的活动。最鼓励的是听音乐，请注意、哦、听音乐不是看电视、哦、最后一点，尽可能等到困了再去睡。卧房只用来睡觉或亲密行为，不要在床上看电视或工作或进行其他睡觉无关的活动，让你的身体躺到床上的时候就很自然就放松下来，不然就起来做事，起来做事。你看下一张。因此鼓励大家就寝后不要一直看时钟、哦、你一直看时钟只会增加焦虑跟挫折感，让我们更加清醒反而睡不着。如果睡不着呢，就起来离开房间看书或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等到值得困了再进房睡觉。最好能够有规律的运动、哦、帮助自己睡得比较安稳，但是运动呢不要在睡前两小时、哦、另外可以写睡眠日记、哦，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睡眠情形，有必要的话可以跟医师一起讨论追踪睡眠的情形，改善睡眠的品质。如果是凭记忆印象的话，常常会都觉得睡不好、哦、因为睡不好的印象会存留比较久，睡得好的印象就容易忘记、哦、所以这里提到用睡眠日记来知道说到底睡的情况怎么样、哦、每天记一下今天睡的情况怎么样。再下一张。褪黑激素刚刚已经简单讲了、哦，所以我想如果有人有失眠的状况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吃褪黑激素的话，建议你吃褪黑激素、哦、来，因为刚刚提到褪黑激素其实是我们脑下垂体自己分泌的我们生理上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调时差或想要睡觉第一个就是先吃褪黑激素，所以褪黑激素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不好。吃多少 OK， 一般建议在睡觉前30分钟喝吃 0.5 或 1 哦、如果还不行那你可以增加到3、哦、最多增加到5、哦、我女婿因为长期吃 melatonin、哦、所以他非常的精、哦、他说哪一个牌子的要吃到多少才有效，哪一个牌子吃到多少就可以有效、哦、所以不同的牌子的 melatonin、哦、台那个强度还不一样、哦、melatonin 吃到5如果还不没有效不能够帮助你入睡的话，那表示你对 melatonin 是无效的， melatonin 对你是无效的哦、所以 melatonin 吃从 0.5 开始吃到1、哦啊、你如果第一次买的话可以买1的、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需要吃到3的话那就吃3颗就是3到3的嘛，对不对、啊、吃到 0.5 的话就是半颗嘛、哦、所以一般吃 0.5 到1开始，然后可以慢慢增加到3到5，吃到5还没效那表示 melatonin 没效，你要用安眠药。请看下一张。这个是那个另外一个包装、哦、就是 melatonin、哦、他这里提到、哦、falls asleep faster、哦、让你更快的入睡、哦、promote more restful sleep、哦、让你可以更有效休息的睡觉睡眠、哦、然后能够醒过来的时候能够完全的更新、哦、最下面一个 100% drug free、哦、所以 melatonin 不是药，melatonin 不是药，那是我们身体里面健康正常的一个成分、哦、荷尔蒙，一种荷尔蒙。看下一张。 再来介绍忧郁症。好，上面的例子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睡眠。好，那什么是忧郁症？就是缺乏动能及动机，不吃不喝不工作不睡不性不玩不社交，什么都不要做，情绪低落，这个就是忧郁症。更重要的可能会有自杀意念。所以诸位同工，当我们有机会碰到弟兄姊妹有忧郁的情况，我们当然要去探访他，关心他。因此一定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探访忧郁的，或者说到更严重的忧郁症的弟兄姊妹。你看下一章，忧郁症很多很多，刚刚提到睡眠大概 10%， 但是忧郁症呢，如果一个人一生当中只要发生过就算的话，大概可以到一般人口的 15%。 在30-40岁以后为大宗，主要因为工作、家庭、身体的疾病等等东西，女性比男性多，女性比男性多。但是有忧郁症不一定肯吃药，有忧郁症不一定肯吃药。所以台湾的卫福部是大概总人口的 10% 左右会有忧郁症，大概但是只有一半左右的人会吃药，男生跟女生比较起来，女生吃药比较多。65岁以上呢，就大概 11% 会有吃药，总人口是 5%， 但是65岁以上大概 11% 点多有在吃抗忧郁的药。看下一张，不好意思，补充说明一下，刚刚讲那个安眠失眠的治疗的话，我只讲美拉托林，因为如果你需要用药的话，那就要去看医生，所以那时候再跟医生好好讨论你用药的状况，那时候再用使用安眠药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安眠药是有风险的，而且对身体可能是有伤害的，但如果有失眠问题还是要 吃安眠药，但是吃药的状况就要在医师的指示下才比较好。忧郁症刚刚介绍过了，但是有些人呢是忧郁症没有错，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他非常的兴奋，那称为躁症，情绪亢奋，多话不睡，多计划但空泛，乱花钱，慷慨受到质疑仍然信心十足，这个叫躁症。所以有郁症忧郁症也有躁症，所以呢如果躁症跟忧郁症交替出现的话，我们就称为躁郁症，或者叫双极性的情感障碍。所以有人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很忧郁，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很忧郁，不奇怪，那就是所谓的躁郁症，是一种精神病。但是有没有到病的程度就看情形了。刚刚提到精神科里面疾病的定义是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的时候才叫做病，很多领导人呢、伟人或公司老板呢，可能都是躁症患者，所以能力强呢成为成功人士啊，资质不佳呢就进精神病院，这个就是躁郁症的状况，让大家知道郁症有时候同会随伴随的躁症的产生，所以称为躁郁症。不过我们比较集中在躁症啊，郁症忧郁症。下一张，忧郁症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忧郁症不是心情不好。很多人都说忧郁症就是心情不好嘛，我说不，对不起，轻微的忧郁是心情不好，但是如果他在忧郁下没有办法出来的话，那不是心情不好。女性比男性忧郁症患者更难向医师求助，女性大部分都会在忧郁症的初期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像找姐妹淘喝茶喝下午茶诉苦，男性呢大部分只会躲起来喝闷酒。所以不少人认为忧郁症不过是心情不好，只要想法改变就可以改善，但其实不是。忧郁症现在已经知道了，是我们脑子里面的化学物质的问题，所以它的各种状况不一样。所以忧郁症呢跟糖尿病跟高血压都完全一样，所以吃药就可以治疗。所以很多传道人有忧郁症不敢讲，他说哎呀你怎么没有信俗啊，相信神就有信心就没有问题啊，错了。忧郁症不是心情不好，忧郁症跟信心无关，忧郁症是一个病。因此呢好好吃药就可以改善，因为已经知道就是我们脑子里面 serotonin 的问题，所以吃药来把 serotonin 压抑住的话， 就会心情改善。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一些药物来改善我们的心情，来改善忧郁症的状况。那下一章。因此你有没有忧郁症？ OK， 诸位同工，如果再碰到弟兄姊妹、哦、如果他有可能有忧郁症的话，有三个情况，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做成幻灯片。有三个情况一定要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师。有三个情况一定要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师。第一个，他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是家庭主妇，没有办法料理家事；如果是上班的人，没有办法继续上班，要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师。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要请他看精神科医师。第二，他有已经用了所有改善的方法，喝下午茶、放松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善，这时候劝他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可能会比较愿意。哦、他觉得、哦、就是心情不好、啊、让我出去走一走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你出去走一走休息一下还是不会好，已经用过了他所有的方法都没有效的时候，那时候要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师。第三，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就是他跟你讲他想自杀。一个人讲想自杀不见得会真正自杀，但是你如果听到他想自杀，没有劝他去讲想找精神科医师，万一他真正自杀的话，你会觉得很内疚。所以三个状况，第一个有想自杀，讲想自杀；第二个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第三，用尽了所有方法都没有办法从忧郁状况当中改善，那时候要看精神科医师。刚刚提到有忧郁并不等于有忧郁症，因此你有没有忧郁症？或许不是一直都有，但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有，因此这里给大家一个忧郁症的量表、哦、根据最近一星期来一个礼拜、哦、身体跟情绪的真正感觉勾选最符合的一项、哦、最右边是五天以上，一个礼拜七天嘛，你有五天以上就叫总是这样，叫三分。一个礼拜七天，你有一半的时间三到四天会这样，叫两分。超过五天以上是三分，三到四天是两分，有一两天会这样叫一分，不到一天或很没有叫做零分。所以零一二三每一项都这样评一下。我常常觉得想哭，我觉得心情不好，我觉得比以前更容易发脾气，我睡不好，我觉得不想吃东西，我觉得胸口闷闷的，心肝头杂杂，我觉得不轻松不舒服，我觉得身体疲劳虚弱无力，我觉得很烦，我觉得记忆力不好，我觉得做事无法专心。下一章，总共有十八题。第十二，我觉得想事情或做事比平常要缓慢，我觉得比以前没有信心，我觉得比较会往坏处想，我觉得想不开甚至想死，我觉得对什么事都失去兴趣，我觉得身体不舒服，像头痛、头晕、心悸、肚子不舒服等等，我质疑自己很没用、哦、这十八题分数加起来以后就可以知道你的情绪状况，看几分。 OK，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哦、传道人当中有忧郁症的比例大概三分之一，传道人当中有忧郁的比例大概高达三分之一、哦、因此希望大家可以诚实的来答这张问卷，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有忧郁。答的时候不要给任何人看到、哦、答的时候不要给任何人看到，因为这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请看下一张，分数加起来以后你几分？你如果八分以下没事，八到十四分、哦、最近情绪起伏，给自己多点关心，注意情绪的变化。十五到十八分，有很多事压在心上，肩上总觉得很沉重，不要癫、哦、找个有相同经验的朋友聊聊，或找个给心找一个出口、哦、所以你如果超过十五分以上，可能要找个人聊一聊。十九到二十八呢，大概没有办法笑了、哦、一肚子苦恼及烦闷、哦，可能19分以上建议找专业机构。 29分以上、哦、建议你一定要去找医师、哦、没有办法挣脱、哦、你的心已经感冒了、哦、心病需要心药医、哦、赶紧到医院找专业及可信赖的医师检查、哦、透过他们的诊疗你将不再觉得孤单无助、哦、所以很可能可以用一些刚提到的忧郁症不是心情不好，你可以借着吃一些药物来调整我们的心情、哦、我刚讲过、忧郁症、哦、一辈子的盛行率 15%、哦、传道人当中大概三分之一都有忧郁症，但是我也看到有忧郁症的传道人好好吃药一段时间以后就恢复了。那下一章，所以有忧郁症不要觉得 不太严重、哦、就是好好处理，就像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好好处理都 OK。这张插花、哦、怎么这张标题是说预防失智症从养成好习惯做起、哦、刺激脑部运动的十个好习惯、哦、我让大家自己看我就不念了、哦、重点是这张呢全部都没有实验证实，因为我一直很注意失智症的研究的进展，到现在为止很清楚失智症没有任何预防方法，所以任何一个宣称过可以怎样预防失智症的、哦、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有没有研究证实多晒太阳可以预防失智症，他说没有，但是问题是多晒太阳是好事啊，所以这十件事都是好事、哦、但是呢真的能够对失智症有影响吗？答案不一定、哦、没有实验证实并不等于没有，但是这些都是好事，所以可以鼓励大家可以这样做、哦、所以面对很多状况的话、哦、我们有些时候没有不能并不能够证实一定有帮忙，但是至少、不是坏事，做一些保持微笑找新的事情、哦、不是坏事。请看下一张、主训说希望我有留三个问题给大家讨论一下、哦、所以我想第一个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睡眠以及忧郁状况，如果你愿意跟待会分小组的时候问的话。第二，祷告有没有用？我知道曾经有那个、人在加州地区、哦、到处办那个、演讲或是培灵会吧，就是说用祷告来治疗失眠、哦啊、我有追踪这件事情、哦、祷告能不能医治疾病？你相不相信上帝会医治？当然可以，所以 我是医师，我也相信神迹仍然存在，可以借着祷告让一个人疾病好，所以当然也可以用来治疗失眠。不过我追踪一下这位到处宣传用祷告来治疗失眠的效果大概可以达到八成、哦、但是效果八成是短期效果、哦、长期效果不知道、哦、所以给大家的题目就是说如果有祷告治疗失眠是有效的，不是没效、哦、但是不是百分之百，所以当如果有弟兄姊妹告诉你他失眠的时候，你会建议他祷告还是吃药？哦、你会建议他祷告吃药。第三个问题，若有传道人得忧郁症的时候、哦、要不要告诉会友、哦、若有传道人得忧郁症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会友？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要，让会友弟兄姊妹可以为你祷告，有人觉得不要，因为那好像会失去了传道人在会友当中的形象、哦、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魏医师啊，这个信息量非常之大，我们但是我们说好我们会后面再会去跟进去消化，那我们就要分一下组，今天还是要分一下组啊，我们过去的经验很多啊，这个同工都分享在小组里面，我们不一定要很多的人啊，就几位啊，我们请天天姊妹帮忙啊分一下小组，三四个人四五个人一个小组，我们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但是在讨论之前，我们还是我每一次我都希望能够领受祝福啊，让我们所有来到这个来参加讲座的都是带着祝福走，所以我们请郭医师来为我们有一个祝福好吗？为我们每一位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复活了，求你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每一位同工身上，让我们都能经历你圣灵的能力。你还留我们在世上，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疾病，各样的苦难，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能够体会你的恩典。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盖在每个人身上的恩典都是大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啊。然后呢，就是还是请大家，如果你啊，前面我们提过，为了双保险，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你的电子邮件留下来。我们怕这个微信群，因为现在已经超过200，然后怕万一我们失联了以后，我们的信息传递不给啊，没有办法送给你啊，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些讲座的信息 ，PowerPoint 都会发给大家，还有回放啊。就是有一些的同工，他们这个时间段不能来，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还是仍然愿意跟他们来分享，他们在稍后可以听啊。我们就是分组啊，4个人5个人，我们就求神继续带领下面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们就不回来了啊。就是我们的小组，就是大概我们说半个小时，20多分钟，应该是20几分钟啊。下个礼拜我们再见，我们讨论完了以后就